毒蛇上摊后的第二天，泽边伊娜的邮箱就满了。小熊看了几封，不禁感叹道：这大家伙也太变态了，就喜欢骂街的，谁骂的难听就夸谁。伊娜说，这就是物质极大丰富下的精神的极大空虚。荣轩笑道，咱们的任务啊，就是填补大家伙的空虚。程心稍感自责，叹道，咱们真是弄臣小丑。这时孙颖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哎呀呀，糟了糟了，各位别乐了，刚我接一电话，是一女演员亲自打来的，急了，说你们杂志凭什么糟改我。伊娜问，是哪个呀？孙颖说，就是脑袋上老带朵花的那个。荣轩问，怎么回的呀？孙颖夸张地学了一遍，什么啊？什么啊？听不见啊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，您再打一遍。伊娜鼓励道，嗯，说得好，以后啊都得这么说。孙颖问，人要亲自来了怎么办呢？荣轩说，高销量就得高风险，没事的，伊娜，他要敢打你，我就敢报警。伊娜说，得，我先谢谢您了。正说着，前台电话又响了，孙颖去接，大家都竖着耳朵听着。你好，坚果。啊？什么？请问您是哪位啊？谁？您特别有名吗？啊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认识您，再见。伊娜问，还是那位吗？孙颖说，是，这回说要告坚果，有本事真来呀。荣轩这回觉得不对了，说，还千万别这么说，真来了就傻了。伊娜盲目乐观，认为有名的不会来，都忙着四处抢钱呢。荣轩说，对呀，没名的来了不就该跟咱耗着了吗？伊娜放心地说，真来了，有安兜着呢。安正好进来问，干嘛呢？大家都说没事儿，假装勤奋工作。俩小时过去了，孙颖正在桌斗里涂指甲油，女演员气势汹汹地进来，直接问，你接的我电话呀？孙颖装听不懂，啊，您说什么？我说上午是不是你接的我电话呀？
不是啊，我们上午是另外一人。
女演员瞪着眼珠子要找主编，孙颖凑来劲地问，
您是？
女演员简直要疯，喝道，
你不认识我？
孙颖不敢再装了，谄媚道，啊，看着眼熟，一激动想不起来了，真不好意思。女演员咬牙道，
哼，想不起来，看你们这期杂志。
孙颖赶紧让他稍等，去看看主编来了没有。女演员说，这么一破地儿还用看呢，今儿要见不着主编绝不走。孙颖一溜小跑去敲门，里面刚回了一声卡敏，女演员推门就进去了。
你们谁主编呢？
安也就愣了一秒钟，马上伸出右手特别热情地迎上去，瞬间满嘴的英文，Hi, my name is Anne. Nice to meet you. 女演员顿时莫名其妙地僵在那儿了。安已经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。
我知道你 ,very famous actress, I'm your big fan.
女演员支吾起来，那个
非常有名气有才华，我一定不会记错的。
安甚至有了一些 ABC 的口音。女演员紧张之下也下意识地蹦出仅会的英文，
Thank you.
安真诚地问道，
Well, what can I do for you?
看女演员眨巴眼睛，安显出很耐心却也很有沟通障碍的样子，
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
女演员已经非常的颓了，他从包里掏出杂志，翻到自己那篇，口气很弱小。
啊，是这么回事儿哈，你难道不知道你们杂志这么恶毒地评价我穿的衣服吗？
安假模假式地看了看，惊道
：“Oh my, are you kidding me？ 这是你吗？我真的没有看出来耶，是谁帮你做的造型 ？Yourself？”
女演员心虚了，否认道。
啊，不是的，我专门请的化妆师。
安一副了解的样子。 明白明白，请的哪一位？冬天 Jimmy 航月还是陈飞？都不是。哦，安显出非常为他遗憾的样子。我不得不说，这个造型完全没有展现你的风采。我相信你今天一定是自己打理的啊，非常美，非常有 taste。女演员还没被忽悠啥，说道：“可你看看，你们下面说的这些话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和指着鼻子骂我有什么区别呀？”安又假模假式的看了看，惊道 ：“Oh my god！这些孩子，你有没有看别人的点评？他们真是拿捏不好玩笑的尺度。But 啊、，It's my fault。我竟然没有最后帮他们把握一下。”哦，非常的对不起啊！要知道你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女演员，这太 over 了。女演员也不是能被一两句好话就哄倒的。你也不要这么夸我，要今天来的是别人，肯定你最喜欢的女演员就是别人。我不是三岁小孩子，你不要以为我会善罢甘休的。你们杂志这么恶毒的评论，对我的形象造成了伤害，我要考虑。安不等他说完，非常认真地纠正 I promise， 为了证明我的诚意，我下期给你做一个专访，让我们最资深的编辑来给你做文字采访，请最优秀的造型师来给你做造型。 I am on your set, trust me。 没多久，安一脸笑意地送女演员出来，飞快地向屋里人使眼色，大家同步堆出一脸的假笑。安向女演员介绍道：“啊，这位就是我们的资深编辑沈荣轩，将由他来负责你的文字采访。这位是……”荣轩马上说：“啊，不用介绍了，太大名鼎鼎了，能做您的专访，这是我的荣幸。”安感激地看了荣轩一眼，又哄道：“啊，我真是太高兴，你能对我们杂志这样的关注，今天非常谢谢你来，希望以后啊，我们一直是朋友。”边说边把女演员弄出了编辑部，伊娜这才从茶水间探出头来。小熊说：“没事儿了。”可是他仍旧保持着鬼鬼祟祟的仪态，回到自己的位子上，沮丧道：“这女的可真够闲的，还真找来了。”荣轩问：“哎，你是不是特别的不喜欢她呀？我看你就骂她骂得毒。”伊娜问：“那您能告诉我谁喜欢她吗？”荣轩说：“你倒是骂痛快了，我还得做她一期专访呢。”伊娜做了个鬼脸：“你的荣幸，哈哈哈。”安一回来，伊娜就问：“这栏目是不是甭做了？”做你的效果多好啊。啊真好假好啊，你还得拿版面赔给他呢。安说：“没事儿，他都给气成这样了，读者得多欢乐呀。”说完轻快地回了办公室。小熊叹道：“哎，你说人安容易吗？”荣轩这才说：“这女的不配他采访，爱谁去谁去，反正啊，那女的也记不住他是谁。”伊娜怕万一人记着呢，荣轩说：“这种八线女明星能上一专访就高兴死了，还管谁做呀？程心，你去。”得知安低调离婚，拜拜高兴得跟过年似的，仅次于自己结婚。年就是一怪兽，大家过年就是把怪兽给赶走，敲锣打鼓放鞭炮。他问：“哎，你说 David 像不像怪兽啊？”安不想聊这个，问拜拜前一阵哪儿去了，怎么不见人呢？拜拜说：“谈恋爱了，不过已经吹了，是他一粉丝老给他写信，他就去温州见了一面。”安瞠目道：“你们俩谁是谁粉丝啊？为什么是你去见他，而不是他来见你啊？”拜拜潇洒地摊摊手说：“我这个人啊，就是没架子，特别的平易近人。”安劝拜拜下回不能为了有对象就这么的不矜持。拜拜说：“反正来回路费都是对方掏的，他没损失。”安问：“你文化人，你找什么生意人呢？多委屈啊！”拜拜连连摆手：“嗨，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儿。你说写作是为了什么呀？” 安迟疑道，为了爱写呗。
错。
拜拜说，世间事归了包堆儿，无外乎名利二字，写出名儿来了，也就有了利。那温州老板直接给力，他为什么不要呢？安说，只要他高兴也行。拜拜说，哼，我可高兴坏了，起码他送我仨 LV 包呢，自己有，那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写出来的，这白来的还真不一样。安就是让那外国人给洗了脑了，整天要自立。他们为什么让人自立？还不是舍不得给人花钱吗？还不如找一外地的呢，比如那内蒙的万总。反正万总这篇从拜拜这儿翻过去了，他不在乎告诉安，万总喜欢的就是安，他都替安试过了，挺坚贞的。安笑道，拜拜，你到底是精明还是糊涂，我都懵了。拜拜说，想精就精，想傻就傻，真的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那个人啊，重情重义重口味，你不妨一试。他突发奇想，要直接搞一相亲大联谊，整个编辑部的人全都去，又热闹又有功能性。他最近混一帮北京作家，都特别的有文化。安不大愿意，说作家能靠谱吗？拜拜说，你不要歧视我们作家哈，我们作家不就是长得寒碜点，挣得少点，做派酸点，出手抠点吗？作家也不能就这么低人一等的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啊，给他们一个机会吧。跟大家一商量，伊娜不在乎，不就作家吗，谁怕谁呀。荣轩不摸底，问，是必须得跟一个走吗？拜拜说，不强买强卖，诚心不感兴趣，怕没劲。伊娜劝说，重要的不是相亲，是局。北京的局参加过吗？老有名了。没有参加过局就不算来过北京。小熊突然冒出一句，有能看的女作家吗？场子顿时就冷了。小熊意识到说错话了，结结巴巴地跟拜拜解释，我的意思是，有能达到您这个级别的女作家吗？没有，我级别最高。拜拜一点好气都没有，问角落里的崇文，哎，你参加吗？崇文茫然地问，什么事儿啊？捐款啊。拜拜啐道，你清高劲儿的，捐什么款呢？相亲。崇文说没兴趣，诚心回过头来问，为什么要组织相亲局啊？拜拜脱口而出，不是庆祝安离婚吗？话说出了口，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些人并不知情，干在那儿眨巴眼睛。荣轩赶紧说了声啊 ，sorry。安笑道：“骚什么瑞啊，不破不立，就当是咱们编辑部这个月的福利了。”长桌一边坐着各种神头鬼脸的作家，一边是已经看傻了的坚果编辑。李外犬从德高望重的介绍起，吃老长了两颗小虎牙，画家也是作家，以画各种神头鬼脸闻名。小李美刀写过著名的80后电视剧《拼了》。荣轩道，啊，久仰久仰，这部电视剧很红啊，我妈很爱看的。美刀不干了，啊啊啊，你妈爱看，我那是给你妈写的吗？你不爱看啊？荣轩嘻嘻地笑道，哼，我哪有那么幼稚啊。美刀明白了，小美女用这套说法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不是啊？荣轩急道，真不是。美刀倒不在乎，他不爱信的事儿，谁劝他他也不会信的，死活非要给荣轩留个电话。荣轩只得跟伊娜说，今儿这天不太好啊，不知道待会儿是不是会下雨啊。拜拜说，先别着急，一对一还没介绍完呢，后面是大怪，著名诗人。大怪起身吟道，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诚心怯生生地问，这是您的诗吗？这不是舒婷的吗？大怪说，就是借来抒发一下此时的情感。众人不禁能够理解拜拜为什么瞧坚果的男的好了，这人呢都 都是比出来的。荣轩一直漫不经心地扫视作家手边摆的车钥匙和手机，目光最终落在了一个 24K 金外加鳄鱼皮手机和奔驰车钥匙上，抬头还是小李美刀。美刀洞悉地说，
这里头还是我靠谱吧，我有钱。
作家们迅速酩酊大醉，只有痴老和程心看上去是在认真的聊天。程心上了点头，小脸红扑扑的。崇文带着汤米和万总进来的时候，一眼就看到程心眼里的一汪秋水，天真可怜，痴老看的都要吃掉了。程心见崇文的脸色变得难看，顿时洋洋得意。拜拜一见万总，一把推开了大怪，嗷嗷叫着就抱住了万总。万总手上暗暗使劲儿，仍然推不开。安笑问，
您最近怎么老来啊，弄得好像特别不信任我们似的。
万总是送小孩来北京上学，到编辑部一看就老爱在，逼他带过来了。拜拜说，
喜讯呐，安，他离婚了，祝贺他吧。
这杂志风水也太次了，一杂志社没一个有主的。万总感叹道，终于呀。崇文坐到程心的旁边，向地下党在眼线众多的茶馆里接头，看着远处问，
喝多了。
一旁的小李美刀跟荣轩说，
那咱俩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，我看今儿晚上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。
荣轩笑眯眯地说，我跟你凭什么有实质性的进展呢？
我有钱啊，也是这些人里头最帅的，而且有什么说什么，我对女的最好。赶紧换个地儿，咱俩好好的聊聊文学。
他拿起车钥匙，拉起荣轩就走。众人开始起哄，说慢点儿，把步子放慢一点儿。另外有人说，我已经看见了，一出悲剧正上演。美刀边走边说，
要是悲剧就更得速战速决。
大怪也喜欢荣轩，看这景是没他事儿了，起来说，
今宵酒醒何处，我也走了。
拜拜忙问，结账了吗就走？
服务员说，美刀先生把账都结了。拜拜才放下心来，跟着作家们先后离去，闹哄哄变安静。安劝拜拜改行算了，崇文也要撤，汤米不乐意，说刚来坐会儿，自己倒杯酒一口给干了。万总让年轻人闹去，他送安回家。安说叫了代驾，万总嗔道，
叫啥代驾呀，我就是你的代驾。
到车上一时无话，安便从万总的小孩聊起，是男孩，初一，上了一个寄宿学校。安问，寄宿学校贵吧？万总突然叫道，安。斟酌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，索性把车靠边停了，说道，
其实啊，我早就知道你们出了事儿，我得先向你道歉啊。有一次来你去给 David 打电话，我无意中看了你的电脑，看到了离婚协议，我就懵了。
安解嘲道，看了不该看的能不蒙吗？万总说，不是故意的。安说，故意的也没事儿啊，何况不是故意的。万总听不出来他的态度，只觉得他有兜圈子，重复道，
我当时就懵了。
为什么懵啊？
安，现在我可以说了哈，我可以追求你吗？
安倒也不像意外的样子，待会儿才说，我可以拒绝你吗？万总也不意外，
我知道你觉得我配不上你，自不量力，我心里清楚。
安吉说，这还真不是，这一年来您在我心里在慢慢的变化， 万总问，从啥样变啥样了？安说，最近发现遇到什么难题，一想到万总就放心了，因为万总总是支持他。人说底线底线，原来他安的底线就是万总啊。万总愧道，也没有了，上次罚款的事儿，哎呀，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真的，我最没有主意的时候，您总是突然就出现了，您在我心里其实是很温暖的，但是如果咱们之间谈感情，我就没法干了，这是一种非常难受的状态，您觉得呢？您是明白人，不然啊，不会今天这么成功。万总尴尬道，我成功啥呀？安说，他还想干事业，这样的上下级关系，大家都会尴尬的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